弟妹平安。我们这两次都一直是在讲以弗所书。那我们今天继续的来看以弗所书。那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大概我上初中的时候，看过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细节我是记不清了，但是基本的意思我一直是记忆犹新。这报纸上的一篇文章，他说爱的反面啊不是恨，爱的反面不是恨。他说爱，其实他觉得这个恨和爱呢是一个意思。他说爱的反面呢，就爱的反义词，他说是漠然，漠然就冷漠不关心，没有反应。那这个作者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如说你50年之后，你在大街上跟你这个初恋的情人邂逅，那么你上前你问他，他说你还记不记得我是谁。那这个人如果对你说对不起，我没有印象，想不起你是谁了，他说这个就表明他实际上已经把你完全都忘掉了呀。但是如果他对你说他说我恨你，他说这表明他在你在他心里实际上在了一辈子。所以他说爱的反面不是恨，就是恨其实就是爱。那么爱的反面是漠然，就是没有反应。所以我想这个漠然是我们人的一个通病，一个很经常的一个反应。而且绝大多数的时候，像漠然不是因为我们把它忘掉了忘记了，像这个故事里的情况。很多时候这个漠然是因为我们太熟悉了，我们已经习惯了，习以为常了，所以就没有感觉了，就是心里就没有感觉了，就麻木了。所以表现出来就是漠然冷漠，没有不关心，没兴趣了。而且这种感情也很容易带到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在信仰上很多时候也很容易漠然。我们对一些基本的一些教义太熟悉。那主耶稣为我们死拯救我们，主耶稣爱我们，这些我们都很清楚，都很明白，甚至可以经常挂在嘴边，但是我们的心里可能已经没有这种感动了。兄弟姐妹，这里我没有要责备谁我自己我想也难逃其咎。而且我觉得这是人的一个通病，而且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为基督徒做了这样祷告之后，那么他马上接下来他就进入这一段，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他提醒我们，提醒基督徒，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恩典是多么的丰盛。这个恩典已经被我们淡化，被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 take for granted 的了，所以他需要再一次来提醒我们，无论是对于当时的以弗所的基督徒，还是对于我们今天，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恩典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恩典。那保罗在这里面所讲的可能对我们可能好像是老生常谈，而且实际上第一段的内容我们之前两次有讲过。那第一章的内容那基本上其实跟这一部分有很多的都是重叠的在内容上，但是保罗在圣灵感动之下，他没有觉得再去重复一遍是多此一举。所以我们今天就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再重温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恩典是一个怎样的恩典。那么什么是恩典？ 我们经常说恩典恩典，神有很大的恩典。那么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不配得的好处，就是不配得到的好处，就是我们不配的，不配得到的。那么如果我们配得到的话，那就不是恩典，那不叫做恩典，那是该得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中对这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阐述。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保罗说，他说做工的得工价，这个不算是恩典，那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所以我们做工，我们得到工资啊，在座我们都在工作，我们也都有收入，这个不算恩典，因为我们有付出劳动，我们也得到我们该得到的工资。但是如果你有美国身份的话，你知道就是如果你失业的话，你就会领到这个救济金。据说这个还不少，当然不够你去付这个 mortgage， 但是它其实是基本上够你一个人养活你自己的。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恩典。就说你不做工，你失业了，那政府还给你钱，啥也没做，那还有收入，这个就是恩典。但是我想问大家的是，有多少人会为此而感谢美国政府？有多少？我想可能不多，可能不会多。那为什么会这么少？我觉得，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我们都会认为这是理所应当得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有人都会得到，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美国的一个政策。我们没有任何的特殊的，所以我们也在这个政策之下，所以我们并没有比别人更多。别人，我得到了，我失业，我得到这个救济金，那他也得到这个救济，所以我们都得到了，我们没有任何的特殊的，所以我们也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得了、大不了的事情。我们从来也没有想过去看。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信仰里面也是这样，我们今天我们都信耶稣了，我们都得救了，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因为我信了所以我得救了，他信了他也得救了，信的人都得救了，那我也得到神的福气，这个好像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我们基本上这就是我们人的想法。但是如果这个政府的这个救济金如果只给你自己，他没有给所有人，他只是给了你自己，那么你会觉得这个政府真好，这个国家真好，你会心存感恩，你觉得你领受到了恩典。但是如果政府是这样对所有的人，那么你会觉得这是他们应该做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给一份这是恩典，那给上100份、1000份，这个就是理所当然。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没看到这里面的问题？三瓶状，但其实这是我们大部分人可以说是 maybe， 反正就是只有以上的人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想法。所以当我们把这种下意识的这种想法带到我们信仰中去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的默认。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当他祷告之后，他首先提醒这个以弗所的基督徒，首先对他们所讲的，也是对我们所讲的。其实这个恩典就是一个人所不配得到的好处，而且这个字眼，恩典这个字眼，它意味着一种关系，意味着一种关系，或者说它意味着一个，它是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关系，就是 一个施恩者，给一个接受这个恩典的人，这两方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跟第三者是没有关系，跟你跟别人其实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我们人的问题就是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你得到了你不配得到好处，你就是得到了恩典。那他得到他不配得到好处，他也是得到恩典。但是你不能说因为我得到了他也得到了，那恩典就不算是恩典。你告诉我一加一不等于二，一加一等于零， totally crazy, right?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了解了恩典这个词的这个真正的含义，所以我们也可以明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明白，那我们如何去计算我们所领受的恩典的多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恩典是可以有多少之分，所以这里保罗说我们所领受的是极丰富的恩典，所以恩典是可以衡量的。那我们还用这个旧约经这个比喻，那如果一个人他失业了，拿了政府的一年的救济金，那另外一个人失业了两年，拿了两年的救济金，那这两个人得到的恩典是一样的？那显然是不一样的。但如果你今天你拿了一年的救济金没有了，好像是这样，我不知道，这个不会永远都有的，那就没人做事情，但是你拿一年救济金就没有了，但是后来有一个人来，突然有一个人来告诉你，某某人已经拿了两年了，还在拿，那么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想有没有人认为，我已经拿了一年了，已经什么也没干，白拿了国家一年钱，已经很不错了，就感谢美国。有没有人这样想？我相信可能一千一万人里面也找不到一个人会这样想。而且基本上所有人第一个反应就是 What 有这种事情？我明天马上得去问一下，怎么我拿了一年就没了？这个人拿了两年还在拿，是不是这样？所以这就是我们人，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你和我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所以这意味着什么？这说明了什么？所以这就说明我们的罪，就是一个罪人的一个很天然的、很自然的一个想法。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一章、第二章一上来，保罗在前三节所讲的人的罪。而且是很深的、很深的、很深的罪。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本来是不分章节的，这个大家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圣经的章节是后人分开的，那是为了便于去查找、去索引、去引用。但是这个圣经这个分开章节，很多时候带来方便，但是它也带来了不好的，有不好的地方。那它不好的地方就是说，使人很不自觉的就会脱离这个上下文去理解这个经文。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可能有人在看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就 David Paulson， 他的一些的讲道、一些教导在网上。这个很好，感谢神。那我现在在带这个旧约综览，这个星期五这个班这门课。那么我也建议参加我这个班的弟兄姐妹也去看这个 David Paulson 牧师所讲的这个旧约综览，他一共讲64，也是讲得很好。那么这个 Paulson 牧师他就是很反对圣经分章节。那我自己也建议弟兄姐妹，就是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最好是你能够找一个大纲，然后一次能够读一个完整的一个部分，一个主题， 它可能是一章，也可能是几章，这样你就会有一个不会打断，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认识。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其实就是这样，虽然第二章其实它跟第一章其实完全是连着的，就是紧密相连的，分章也只是一个为了方便。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以弗所书这个第二章，如果跟第一章你把它连在一起读的话，是否没有这个分章节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第二章开始的这几句经文，它其实它很不得其所，就是说它很突然呀，很突然。因为我们知道第一章讲的保罗讲的是什么，主要讲的是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福分，这个属天的这个福分，一直保罗一直讲到神的大能。但是到这个第二章，突然保罗这个笔锋一转，他大谈特谈我们的罪。所以他给我们，其实你要第一次读的话，你可能会感到很意外，很突然。但是我相信保罗他本来他的目的就是要营造一种这样的一种气氛，就是说当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陶醉在我们所得到这个福分当中，我们信主所得到的好处上。所以正当我们陶醉的时候，那保罗当头一棒，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保罗他提醒我们信主之前的光景，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不配的一个罪人。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不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明白上帝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丰盛。我再说一遍，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不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领会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多么的丰富。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人总是倾向于这种一加一等于零这种 crazy 的这种想法，所以人他关注的问题总是我有没有得到这个最大的好处，最大的利益。那凭什么他拿了2年的救济金，但我只拿了1年？但是很少有人会问，至少第一个反应他会问，我配不配？我配吗？我配得到这些好处吗？所以这是我们感恩的第一步，感恩的第一步。不觉得我们自己不配，永远就不会有一颗感恩的心。所以看到我们自看不到我们自己的不配，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什么是恩典，没有办法明白一个恩典它有多么的大。所以这就是保罗这里的这个逻辑，要明白神这个极丰富的恩典，首先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自己的不配，我们自己从前我们被神所救赎之前我们那个光景是什么样，我们是怎样的人。所以保罗这里面首先他提醒我们，我们按照本性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是怎样的罪人。这个本性就是英文翻译成是 by nature， 这个就是第三节经文这里面翻译成的本为可怒之死，这个本中文翻译成这个本字，就是说按照本性英文就是 by nature。那么保罗首先提醒我们，我们按照本性是怎样的人。那然后保罗又告诉我们，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又成了怎样的人。这里面因着神的恩典就是在第八节里面的本乎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本乎恩就是by grace， 英文就是 by grace，就是因着恩典。所以只有明白这个 by nature 和这个 by grace 这个天然的 天然的之别，所以我们才能够明白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是多么的丰富。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保罗要我们认清我们自己从前的光景。所以我们从前我们是怎样的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从前的光景，他说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之前的光景，这里面保罗让我们明白我们之前的我们关于我们的三个事实，三方面的事实。那第一就是第一节，我们从前是死的人， We were dead，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这里面这个接下来的后半句，他叫你们活过来，大家如果手里有圣经的话，你看那圣经中文圣经底下它是点点的，这句话，你们又他叫你们活过来，中文圣经底下是点着点，点着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圣经这句话原文并没有，它加进去，翻译者把它加进去是为了能够翻译的更通顺，能够这个更衔接的这个更自然。所以首先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之前其实是死人，是死的，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今天很少有人愿意听到这样的信息，我想今天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是避免讲这样的信息，大家都是愿意听好听的，所以很多传道人也是捡好听的去讲。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这个不中听的内容要比中听的内容要多得多。如果你有认真的读过旧约的话，如果你有读过旧约的先知书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旧约的先知书基本上四分之一多的内容全都是几乎都是负面的信息。实际上整本旧约圣经先知的内容其实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很多基督徒不喜欢读旧约甚至不读旧约，我觉得这个和我们自己所宣称的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的启示，神的话语安定在天，这个是不相符的。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确信的话，我们应该认真的去读整本圣经，认真的去对待圣经的每句话，因为这都是神的话，都是神要对我们讲的，希望我们能够明白的。我们都知道八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论的八福。那我之前也曾经仔细的讲解过这段经文，基本上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讲这个八福。但是好像我们很少知道在路加福音当中有一段跟这个八福是平行的经文，这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讲的不是八福，讲的不是八福，他讲的是四福加上四祸，这样四祸。那在这个四祸里面，这个最后一祸就是第四祸，主耶稣是这样说的，他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 这圣经从来没有吝啬过这个笔墨去描述我们人的罪，描述我们人的罪的问题。耶稣福音的起头是人的罪的问题，所以耶稣自己是这样，那保罗也是这样。我们还记得主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交流的这个故事，我们刚学过，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所以那里面我们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我们还记得那里面主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呀交流，但是他没有说几句，那主耶稣就跟他说，他说你去把你的丈夫找来。但实际上这个妇人她没有合法的丈夫，她当时只是跟一个男人在同居。所以主耶稣这样的对他讲，主耶稣是马上就是说让他知道，给他揭示出来，也让他意识到他自己的这个罪。所以保罗每本书信其实都有提到罪的问题，而且保罗在罗马书前八章里面，罗马书前八章我们也是去年我们刚学过的，张彤带的，在罗马书前八章里面保罗有对福音呀，就今天我们所听的这个福音一个最精辟最透彻最完整的一个阐述，在罗马书前八章里面。但是在这一部分内容当中，如果你去看保罗用两章半的内容，总共八章，保罗用两章半多的内容，将近三章的内容来讲人的罪的问题。所以人想要认识神，想要多知道他，就绝对不能逃避这个罪的问题。所以我们从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所以我们认识主之前，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上，但其实我们却像一个死人一样，或者说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死人。当然这个死它不是指的我们肉身的死亡，它指的是我们灵魂灵里面的这个死亡。所以这是认识主之前我们的灵魂我们的 spirit 它其实是死的，是死的。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属灵的事情，我们对这个属灵的事情，对这个罪我们不敏感，没有反应。经常听人说这样的话，特别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有传福音的话，你会肯定会听到这样的话，就是有些人会说，他说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他为什么不马上惩罚那些坏人？那上帝如果存在，他马上惩罚那些坏人，那这个世界人犯罪了，他就去惩罚他，那么这个世界不就没有坏人吗？那世界不就和平了吗？不就美好了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经常会有人这样去讲，这个是一个很问的最多的问题之一，很 popular 的一个问题。但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这个说这个话的人，其实他是很乐观的认为他自己不是那个坏人中的一个，是不是这样？如果他认为他自己是个坏人的话，他不可能会这样讲。但是这个世上有几个人真的承认他自己是个坏人？能有几个？有吗？我相信没几个人。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成为今天这个样子，难道是因为那个极少数那几个那不多的那些坏人吗？我不这样认为。实际上我们只能说，当问这样的问题的人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他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那为什么认识不到呢？就是因为他灵里是死的，灵里是死的。所以死的人当然是没有意识，没有反应的，不可能的。那死人要有反应的话，那就麻烦了，诈尸了，吓死人。 所以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是不会认识到自己的过犯罪恶。但是弟兄姐妹们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他不是对没有信主的人讲的，这个大家要清楚。所以以弗所书这是写给以弗所的基督徒的，所以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保罗是对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讲，保罗是对以弗所的圣徒所讲的，他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所讲的。所以我们必须清楚我们以前的光景，就是说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在上帝眼中的这个光景，就是一个死的人，一个行尸走肉。虽然我们肉体是活的，甚至可能会活得很风光，但是实际上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们和一个死人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而且实际上早早晚晚，我们真的要成为这个实实在在的这个 little 的这个死人。那接下来第二点，保罗谈到我们从前是被奴役的人，就说我们从前都是奴隶 slave。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从前是谁的奴隶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二节和第三节。第二节和第三节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这里面保罗实际上谈到三件事情，我们是三个事物的奴隶，就是世界撒旦还有我们自己，我们的老我。那我们一样一样来看。首先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奴隶，我们随从这个今世的风俗。今世就是这个世界，就是 this world。那我们也是撒旦的奴隶，因为他说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邪灵，它是指的是撒旦和撒旦的这个邪恶的势力。那另外我们还是我们自己的奴隶，就是我们的这个肉体，我们肉体的私欲，我们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世界通常是负面的意思，这个世界 world， 它指的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充满罪恶的这个抵挡神的这个人所居住的这个环境。那撒旦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堕落的天使长，他有很大的能力，但是现在他这个世上他是专门和上帝作对，他引诱人，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基督徒去犯罪，去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甚至是在一般人看来都是很邪恶的事情，比如说杀人。你知道创世纪那该隐杀亚伯也是撒旦的诱惑。所以我们会听到，我们有时候会听到呀，有些人做了一些很邪恶的很邪恶的事情，但是好像没有什么道理呀，很反常，无厘头，没有道理，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做。比如说美国经常发生的这个校园枪击案这种事情。所以对于这种事情，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经常会说这人是鬼吹的。真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人犯罪的背后的原因其实是魔鬼的作为，是撒旦的诱惑。另外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这个个人的这个私欲，不正当的一个欲望。 基本上我们这个私欲就是都是为了满足我们肉体上某种的需要，所以保罗就是随着我们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不要说我们在信主之前，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已经信主啊，那我们肉体我们心中所喜好的其实很多时候依然是一些罪中之乐。即使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所喜好的算不上是罪，但是就算不是体贴肉体，但我们所做的也算不上是体贴圣灵，也算不上是体贴圣灵。所以肉体在圣经当中很多时候它是个贬义词，这个肉体它指的是我们诱惑我们犯罪，我们倾向于犯罪的这个倾向，我们个人的这个邪情私欲。所以这三个方面就是世界、撒旦和我们的肉体老我一起，它使得这个世上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他能够有办法能够脱离这个三个方面的这个控制影响。所以我们都是受这三方面的影响，受这三方面的奴役，所以我们都是他们的奴隶，就是没有办法摆脱这些的辖制，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自己去脱离罪。所以就是这样，我们对罪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没有的。所以保罗说我们是死在罪中，死在这个过犯罪恶之中。那我们受到这个世界撒旦还有我们自己我们肉体的私欲的这个全面的影响，那整个的这样的结果就是第三点，我们都是悖逆之子，都是可怒之子。我们都是悖逆之子，就是说我们是悖逆神的。我们是可怒之子，就是说我们是在上帝的愤怒之下，我们将来都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这个悲惨的一个光景。我们活在罪中，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世界的这个诱惑，我们没有办法脱离魔鬼的攻击，我们时不时的可能会做一些连我们自己都觉得这不 make sense 也没有道理的事情，好像着了魔一样的，像鬼催的一样。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欲望，肉体的这个私欲。我爸爸经常喜欢说这样一句话，说大家有听吗？说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真的，其实我们想一想，其实很多人其实可以很平平淡淡的，就是过一生，也蛮好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物质上各方面没有太富有，但是也没有缺少什么，其实可以很好的过一生，要善始善终。但就由于人这个无休止的这个欲望，拼命干拼贪，那最后落一个人为财死，人为财死。所以历史上古往今来，就是无数的人就是这样重蹈覆辙，就是走这样。这条灭亡之路。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人类唯一能够从历史中所吸取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人类唯一能够从历史中所吸取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就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你觉得这个说的是很精辟。但是圣经中有一句更精辟的话，更普遍适用的话，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传道书中说的，日光之下无新事，日光之下无新事。你今天发生的事情，今天早就发生过，历史历代人都一样，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但是我们如果静下心来，我们仔细去想一想这个原因的话，其实根本原因就是人的罪，人的罪的本性。 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些，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从前呀，我们从前的这个光景，当我们认识到我们以前是怎样的人，我们是已死的人，所以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是多么的丰盛，多么的丰富。所以从第四节开始，保罗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的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时代看。所以第四节开始，这个然而神，然而神这两个字改变了一切，这彻底的改变了一切。所以上帝他亲自的介入人类的历史，我们知道啊，实际上上帝是他自己道成了肉身，他自己亲自的成为人，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用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来洁净了我们的罪，来借着他自己的死里复活，那他使我们这样死在过犯之中的人，叫我们与他一同的复活活过来，那我们的灵，我们这个已死的灵被圣灵所重生，那重生又重新又活过来，所以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在天上，这个原文用的这个动词这个时态是过去时，就是说我们是已经是在天上，我们已经与基督复活，所以我们绝对不会再死，因为上帝已经把永生已经赐给我们，这是我们永生是我们已经得到的，这永生不是我们将来我们死后才得到的东西，永生是我们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到的东西。所以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向父神祷告说，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约翰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他最后他总结他写这本书的目的的时候，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是要叫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有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我们再一次重温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恩典，上帝所施行的这个拯救，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是何等的丰富，一个如此的奇妙，不可思议。我们这些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竟然又能够重新的活过来，竟然与基督一同的复活，一同的坐在天上，本来已经死了竟然又活了，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浩大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初信之时既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这多么丰富的恩典，何等的宝贵，让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长存一颗感恩的心，让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神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奇妙的恩典，主，我们本来是不配的罪人，主，我们全然生在罪中，主，我们实际上已经死的人，主，是你是你的大爱，是你的丰盛的恩典，主，你借着你的儿子宝血让我们又活过来，洗净了我们的罪，又教我们高升，让我们能够坐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复活，主，我们所领受的是何等丰盛的恩典，神啊，我们求你的圣灵也真的是在我们心里 试探的来提醒我们，主让我们能够真的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时常来亲近你来敬拜你，来侍奉你。主，我们请你来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你的荣耀送在感恩的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